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呢，白宫的新幕僚长他是有三把火啊，上任三把火。那么他的这三把火呢，让民主党是有了一些小型的震动。上任不到两个月的白宫新的幕僚长齐恩斯，他的一些作为呢，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的不满。那么从过往来说，每一位白宫幕僚长他们新上任之后工作呢是都会受到批评的，包括来自内部的批评。但是从2月8号正式走马上任的齐恩斯，他呢就看起来在很多的民主党人的内部引发了更多的不安，甚至可以说用小型地震来形容。因为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啊，他们是从拜登政府近期的政策变化中在担心齐恩斯把拜登啊推向了靠近共和党的中间的立场上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最近拜登政府的一些政策都有哪一些。首先呢，是对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抛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打击的政策。拜登政府在2月21号宣布了到目前为止一个最为严厉的打击非法入境的政策草案。这个草案是为了防止之前的第42号条款在5月11号就可能失效了，那么由此南部美墨边境就会带来非法移民涌入这样的入境潮，所以拜登政府啊，他就拟定了一个新的政策规定，说如果移民非法入境美国，并且没有在他们之前经过的国家申请庇护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自动的认定为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的庇护。这里说的第42条款呢，它是之前那一项旧的边境政策。这个政策呢，是由当时的前总统川普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拿出来实施的。这个政策是允许美国边境机构以防疫的名义，把一些非法入境的移民可以迅速的驱逐到墨西哥或者是他们的来源国。那么拜登在2021年1月份他上任之后啊，就开始想要废除这个第42的条款。最后呢，他所做的就是让这个条款在今年的5月11号就终止了。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么在此之后呢，拜登提出了新的关于这个边境政策的方案，现在就让很多人啊，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上，包括一些拉丁裔的议员和移民的倡导者都感到了震惊。外界评论说啊，这是齐恩斯他上任白宫幕僚长之后是成功影响拜登政策的第一把火。我们再来看这第二把火是什么。让很多民主党人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是感到有点愤怒的，就是拜登对于 DC 犯罪法案的立场的转变，是让这些民主党人感到有点措手不及了。在齐恩斯上任白宫幕僚长的第二天，也就是说2月9号的时候，当国会众议院啊是投票否定了 DC 的司法改革案之后，拜登政府还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 DC 的地方司法改革。那么当时的这个修订案呢，它是响应左派的立场的，也就是说把这一系列的犯罪暴力的刑期啊给缩减了。当然这是左派喜欢看到的，但是随后几个州拜登政府就改变了立场，然后拜登在3月2号说，如果参议院呢也投票否决 DC 法案的话，他就会签署国会对 DC 法案的废除法案。外界评论说啊，这就是齐恩斯影响拜登政策的第二把火。这个宣布呢，就让当时的民主党人是感到不安了，甚至有一些民主党的众议院对于白宫是这么样处理这样事情的方式感到气愤。因为在前一天，拜登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私人会议上还根本没有提到他对这个 DC 法案的新的立场，也没有对任何的白宫官员发出了预警。一直到第二天，拜登在会见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时候，他才说了这个计划。所以呢，很多民主党人就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随后拜登的高级助手们他们就说，哎，的确是沟通出现了不畅。他们甚至还说呢，说白宫在处理拜登可能行使否决权这方面还是缺乏经验的。那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说，齐恩斯从那以后呢是下令改变了白宫的沟通的流程。那么最终呢，参议院是在3月8号投票否决了 DC 的司法改革方案，也就是说最终还是没有响应左派的立场。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一把火是什么呢？第三把火。第三把火呢，是说允许批准阿拉斯加大型石油的钻探项目。石油的开发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那么拜登政府呢，他在3月13号批准了石油巨头康斐公司在阿拉斯加州威洛的为期30年的大型石油钻探的项目。这个批准呢，当然是激怒了一些环保团体啊，但是却让工会组织感到高兴，因为这个项目可以创造大约是2500个就业机会。当然，反对和支持大型石油钻探项目在传统上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我们之前也看到，拜登在上任总统之后呢，是快速的就推翻了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几个石油开采的项目的。那民主党呢，他出于对自然保护和缓解气候变化危机这个理由，当然是反对石油的开采计划的。那共和党呢，它是支持，主要是为了提高美国自己的能源安全，还有呢，可以从实质上去降低油价的。那么现在拜登政府批准了这个为期30年的大型石油的钻探项目，就被人认为是前司对拜登政府影响的第三把火。那么外界就有评论说，拜登寻求连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前司这样做是不是会给力呢？国会山的一些民主党人说呢，他们已经感受到白宫高层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所带来的积极的影响了。同时呢，民主党人也是认可齐恩斯在白宫的监督工作，认为是有成效的。包括拜登呢推出了他一个最新的预算提案，那么这个预算提案呢，就让他变成了反对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一个政治的武器了。还有呢，在两家地区性的银行倒闭之后，拜登团队呢还在努力避免一场金融危机。所以齐恩斯的盟友啊，就借机表示说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为了稳定银行业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急救行动。就可以看到啊，说明齐恩斯还是具有管理最高层政府的技能的。那同时也有外界评论说啊，这齐恩斯是真的给民主党人带来成长的烦恼，打引号的成长的烦恼。那民主党人是不得不承认，随着白宫这样的运作来去适应齐恩斯这样的领导的风格，很多不满有可能是成长的烦恼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烦恼。之前的白宫幕僚长是克莱恩啊，当时克莱恩呢，他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亲力亲为的，他要参与政策的辩论，他一直也和一群国会的议员还有倡导的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他也和拜登呢召开一对一的白宫幕僚长会议，向拜登是直接提出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建议。但是齐恩斯他是不一样的，齐恩斯呢，他是经常把其他的高级顾问引入到他和拜登的每日的会议中。所以白宫官员就认为啊，这也反映出齐恩斯他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性、容纳更多的人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外界评论说啊，齐恩斯想要缩短白宫会议的时间，提高效率。他认为在克莱恩时代的白宫会议啊，它是太长了。齐恩斯呢，他第一次参与拜登的团队是在当时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当时他担任拜登的总统过渡团队的副主席。那么拜登上任总统之后，他就被任命是领导白宫的应对 COVID 的小组。齐恩斯呢，他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在此之前呢，齐恩斯还长期担任公司的高管。好的，我们话不多说啊，最后再来看一下，那么白宫幕僚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事务副教授彼得洛格他说总统的幕僚长呢是一个白宫的相当于一个运营经理，他要确保白宫的运作和优先的事项可以维持他去进行，然后呢他还是一个白宫的叫做看门人，他管理着总统和谁沟通以及不和谁沟通这样的事宜。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最新的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